它有它的优点。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，当大卫知道扫罗死了以后，他所写的公歌里面十九节说：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何竟死亡。扫罗是大英雄，这是大卫讲的，我们不能忘记，不管是大卫讲的或圣经其他记载，他是有非常优秀的地方，他是一个英雄，他是一个。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，扫罗的刀剑飞过，勇士的油不收回。他是一个勇士，杀敌。二十四节，以色列的女子啊，当为扫罗哭嚎，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，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，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。扫罗是英雄，不要忘记了。人间一切我们受造物，不只是人间所有的受造物，因为神的创造，因为神的管理，因为神创造管理的万有，都充满了奇妙无比的美好。也因为受造物悖逆，被咒诅，远离神，一旦离开了神，这些美好也都艰难。因此让我们总是思想到主，我们总是回到我们的主耶稣。在启示录第五章有讲一个很稀奇的事情，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可以说是很辉煌的，因为那是人看到天上的状况，不是看到天上而已，是看到天庭，甚至不是看到天庭而已，是看到坐宝座的，就是神。那在第四章结束了以后，因为天庭里的荣耀美好似活物，二十四位长老就在那里赞美上帝，那个赞美上帝的创造的美好，就在天庭。各位，在天堂，在神宝座的前面，我们真的只能想象的是多么辉煌，多么伟大。可是在第五章发生了一件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就是在天上有大哭的声音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有没有过大哭的时候，我们听到都是敬拜赞美祷告的或讲道声音嘛，那大哭的声音，在天堂有大哭的声音，因为天堂出了一件事情，圣经很生动的描写，把你吓死了。就那坐宝座的举起右手，手上有一卷书，书是被七个印封起来的，没有人能解，不是没有人，天使宣告在宇宙中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把那个书打开，没有人能打开，没有人能看。使徒约翰就大哭，这有点怪。各位，一卷书不能打开，你哭什么？我小时候如果书不能打开，高兴很。除非你是很色情，到了书店看花花公子封起来不能打开大哭，大概也不至于吧啊。他大哭，那书是什么？打不开要大哭。然后当那个书能够被打开的时候，不是一个英雄，不是一个大力的天使，是一个被杀的羔羊，曾经被杀的羔羊。我们知道是耶稣，但那里很重要的意思就是，耶稣的胜利是在死亡，耶稣的成功是在失败中，耶稣的荣耀是在羞辱中，这都是十字架道理。他打开了，于是天上就有一个极大的颂赞，在第五章很荣耀赞美这位羔羊。问题是那个书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打不开要哭，打开了要赞美？我们在启示录第六章以后可以看到，当这你可以回去想到，在以西结书也有书，后来约翰也吃了书，可能都有关系。不过我们在启示录看到那个书大概就是指人类的命运，甚至宇宙的人类的历史。我们不喜欢讲命运两个字哈，因为这不合圣经，都在神的掌管之下。但是书不能打开的意思，书不能阅读的意思，我想就是在这个被咒诅的宇宙，包括人类历史，包括个人，包括你我，我们的每件事，国家、社会、文明、政治，台湾、大陆，五千年前、五千年后，现在金融海啸，或者任何一个事情，因为是被咒诅的世界，像谜一样没有意义。不要讲那么大事，我们平常生活里面，有一天你可能烧饭的时候，你说：“哎呀，这婚姻到底是干什么？为谁辛苦为谁忙？” 没有意义。那个书是封起来的，我们不知道活着干什么。有学问的历史学家也说，人类没有意义，历史没有意义。我觉得，因为人整个宇宙没有意义，从最小到最大的，所以约翰就会大哭，而且是在天庭。这在上帝的创造之下有那么多美好，但是在咒诅在罪恶底下就没有意义。可是好消息就是，那被杀的羔羊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能够打开。打开了以后有很多灾难，但是打开以后你还是看到，在这灾难里面有神拣选的，被神拣选的儿女能够过日子。所以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大事小事、失业、小孩生病、父母就医，或者种种可悲不幸的事发生，或者一切喜悦的事发生，我们只要依靠那被杀的羔羊，我们就能够有出路。讲来讲去就是这个，人间的一切，不管什么东西，没有主不行的。人间的一切有主，我们就颂赞，我们就赞美，我们就能走过去。扫罗是一个蒙神恩典的人，他蒙了很多恩典。我们不能抹煞，记得我刚才念的，我特别念的大卫，那时候扫罗死了，他大哭。这里面有没有政治作用？有可能有，因为他需要笼络便雅悯支派的。我们看到后面便雅悯支派一直在找麻烦，他需要，这个不是错误，但他一定也是真实的尊敬扫罗。扫罗也的确有很多优秀的地方，但是当他对神失去了信心，当他过重看重这个王位，或者希望约拿单继承王位以后，扫罗就越来越胆怯。当撒母耳提出对他警告的时候，更胆怯，更害怕。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，对不起，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的时候，十七章好，对不起，哥利亚在向以色列骂阵的时候，所有的以色列都非常的害怕。十一节，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，就惊慌极其害怕。扫罗知道他的王位不久了以后，他没有悔改，他没有回到上帝内，借着信心来克服这一次的艰难，他反而更加要抓住王位。他更怕的一件事就是失去了王位。非利士人可以叫他失去王位，所以他吓死了。他以前不害怕的。我们中国人说智者不忧，仁者不惧，勇者不惧。其实仁者勇者都不惧，爱里没有惧怕的。当他信靠上帝单纯的时候，他不惧怕；当他不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他害怕，他害怕有人会夺去他的国，夺去他的王。但是他如果得罪上帝，是神要夺取他的王，夺取他的国，他越怕越没有用的。现在是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是哥利亚，他害怕，他怕得不得了。他的怕在之前已经有了，他怕到不能睡觉，有恶魔来搅扰他。但神恩待扫罗，如果你在已经离弃我，神已经让你国位不久，你仍然悔改归向主，神还是可以让你的国位有一段日期的。你还是没有国位，没有王，还是可以长乐老嘛，很舒服。而且在这危险的时候，神让大卫出来，不但把非利士人杀了，而且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。神拯救扫罗，拯救以色列，借着大卫。可是神差来的拯救者，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就会更加恨恶。各位，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神常常在我身边帮助我吗？我知道你一定会说没有啊，我天天哭，天天喊，神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。我不是不同情你，我们也一样，每个人家家有本难念经。扫罗，我再说，扫罗听到消息是他的王位不久了，然后他就怕他王位失去。其实他不要怕他王位失去，神既然这样，我认罪悔改，我不信靠你，我认罪悔改，求神保守我，恩待我就好了。你要我继续做王，不做王没有关系。各位，不做王有什么不好？不做王天天在家享受领退休金也不错，不少，还有保镖。对不起啊，不在那些 不要天天去保护这个国家，好辛苦，担子这么沉重。哎，我们人想不开就拗在那里。你没有上帝，你的忠、你的孝、你的信、你的义，通通都会出问题，在天上都会大哭。没有耶稣的救恩的话，当大卫解决扫罗问题的时候，扫罗应该很高兴啊。大卫十八章，大卫打死了那非十八章第六节，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的打鼓击磬，歌唱跳舞，迎接扫罗王。各位，你不要看错了，我都差一点看错了。当十八章大卫这场胜利，当这场胜利显然是延续了很久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，然后很多人出来欢喜，是各城的妇女都出来欢喜快乐，不是迎接大卫，哎，迎接扫罗王。哎，你不要忘记扫罗是王，哎，神在恩待扫罗，借一个无名小子打退了敌人，而荣耀给了扫罗，权柄也给了扫罗，他的国位很稳固，神恩待他，神也在恩待你，只是我们拗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看不出来，我们就火，我们天天就在那里流眼泪，或者哀伤，或者苦读，或者抱怨，数这个不对，数那个不对，数的可能都对，但你没有把上帝放进去，就通通错了。人不去信靠上帝，数学、科学、道德、爱情通通出问题，天上都会大哭，只有神的救赎能帮助我们。但是他们也很诚实，是迎接扫罗王，但是第七节，众妇女舞蹈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也是真的，没有大卫，扫罗杀死零零。但嫉妒啊，不安，嫉妒可能在这里真的还是不安产生的。嫉妒更严重的就是，我们上堂讲过，他怕他的国位不能传给儿子约拿单了，他想的就是王位。各位，王位没有不好，想儿子，儿子没有不好，想丈夫，丈夫没有不好，想有钱，有钱没有不好，所有的受造物都好，这是上帝造的。但是你那想，你那用，基础在不在上帝？各神总是我们的口头禅，说几句敬虔的话，然后我们就去做我们想做的事。我们求神让我们不是口头禅，我们求神让神在我们心中是基础，是目标，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，是我们所爱的。我们办不到，各位，我们想到的总是跟自己有关系。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，我们肯到主面前得教会增长之道，讲道有力之道，医病赶鬼之道，我们不肯到主那里得生命。我们去寻求神，常不是在寻求神，我们在寻求其他好处。其他好处是好事，神也乐意给我们，但你寻求了这些，忘记了上帝，这是我们的危险。求妻、求夫、求儿女、求工作、求金钱，都是合理的求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神要我们求，但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。我们求神让我们爱他，让我们信靠他，否则就都出问题。扫罗发怒，他想到就是王位没有了，然后他那精神病狂，他那个恶魔就更加的骚扰他。是从神来的，因为神在掌管，神是公平的，是自找的，因为是他自己一天到晚想的。扫罗把枪一抡，心里说，我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。第十一节，大卫躲避他两次。好讽刺啊，扫罗拿着枪要把大卫钉在墙上，扫罗的尸体后来就是钉在墙上。扫罗怕，扫罗本来是一个谦卑的人，谦卑没有神就变成了惧怕、畏缩、胆怯。扫罗也是勇敢的人，勇敢没有神就是变莽撞。十二节，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。那简单的很嘛，敬畏耶和华嘛，你信靠神嘛，神回来，大卫也回来，没有人不要你，是你不要神。人一自我中心，什么都离开我们了。 人一要自己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，丧失生命要得着生命，十字架道理人永远不能接受，求圣灵让我们能接受。十三节，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，立他为千夫长。扫罗的糊涂和严重的鬼附是越来越严重，严重的精神病是越来越严重，不需要这样严重，他往神这一想，越想越想得开，他往自己想越想越严重。他有什么好怕大卫的？大卫对他忠心的不得了，他为什么要怕？各位美丽的女人为什么怕跟一个更美丽的人走在一起？因为怕别人不称赞自己的美丽嘛，所以我走开人家还看到我的美丽。人真是非常可悲啊，那不是美女而已，我不是故意说这些，人都是这样。 NBA 的 star 也是，别人看到他都要他签名，不要我签名怎么办？在主里找到满足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主以外没有满足的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，十四节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，就甚怕他。这里一直在讲大卫扫罗的怕，我们看真不用怕嘛，高兴都来不及。我以前不会的，现在有人来帮我解决这问题，我这个不会，这个解决，那个不会，那个解决，这个我不精明，他精明帮我解决，这有什么不好？我享受太好了，应该如此啊，我做王就是这样嘛，会用人就好了嘛。可是你想到他抢了我的风头，嫉妒，你想到我们上堂讲过，他抢了我儿子约拿丹继位的机会，舐犊情深，就要杀大卫，就害怕，这是不合理不正常的。人不认识上帝就不合理就不正常，不管你看起来多么的公正，不管我是，这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，世人也会有公正的情形，但是你的基础是不稳的，因为你没有以耶和华为你的基础。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，因为他领他们出入。然后呢，扫罗的脑袋都通通想到歪的事上。啊，我们看报纸、看新闻、我们看电影都会讲这样，甚至我们在公司里上班那会就讲，怎么这个人脑子这么聪明，都会想到那些事情呢？在恶事上智慧，在善事上愚拙。耶稣要我们在善事上是大人，在恶事上要像小孩子一样。扫罗老子好聪明啊，他要借刀杀人，他借爱情杀人，他要把他的女儿要遭罪。哇，大卫不仅是王的身边的弹琴人，不仅是拿兵器的人，不仅是侍卫，不仅是侍卫长，而且要成为女婿。他说你做我的女婿，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，拿耶和华的名字叫你征战，好希望大卫死在战场。很毒啊，你看不出来，这种心计你什么特征组也查不出来，因为他没有这个意思，他说的是你要征战嘛，为耶和华征战很好啊。结果到了应征战够多了，他又不给他，给了别人，伤害。那么伤害他，把他女儿给了别人，然后说再来一次吧，我的小女儿给你，我小女儿还是很喜欢你。大卫已经很聪明了，哎呦，做皇家女婿不好做啊，这句话真的高处不胜寒啊。十八章第二十三节，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件小事吗？他已经受过这个了，杀了那么多非利士人还是不能做，而且临时换了。哎呀，王要你杀更多的人，就是很好，杀更多的人，越杀得多。第二十八节，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，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，就更怕大卫，常做大卫的仇敌。你干什么？其实扫罗真是与天下为敌。扫罗的儿子爱大卫，扫罗的女儿爱大卫，扫罗的百姓爱大卫，你说这不是跟我竞争是什么？非常简单，扫罗也爱大卫就好了嘛。你没有理由不爱他，他那么爱你，他对你那么好。哦，我还是讲错了，扫罗也不应该爱大卫，大卫也不应该爱扫罗，或者这不是基础，他们爱神就对了。 你爱神，你信靠神，人间的关系才会正确。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会犯错，我们爱神的人也常常犯错，不爱神的人，神也有的时候给他很多智慧，甚至常常胜过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但是我们希望有个坚固的基础，是我们爱神。他精明，扫罗越是四面楚歌，越走的错，越往牛角尖里钻。但他还能听劝，在十八章约拿单劝他，他就不杀了。可是你听劝，你悔改，不要重蹈覆辙。希伯来书旧约新约都常常讲，你犯罪被赦免，你再犯同样的罪，那会更严重。希伯来书表现是好像就没有赦免，总有一天。那意思其实不是说我们悔改神不赦免，而是说你那对那个犯罪，对那个犯罪啊，就好像有那个免疫力一样，不是不犯罪了，就犯罪有免疫力一样，你就越来越犯罪了。你被提醒了，被提醒了，你不改，你就越来越顽梗了。少那如果你感恩，你谦卑，好的就越来，凡有的加给他，好的可以越来越多，坏的也可以越来越多。听劝，好，对，我不应该杀大卫，十八章一开始讲到了。但是过一阵你又硬了，那以后再劝你就更难了。又有征战的是十九章第八节，对不起，是十九章一到七节那里，约拿单劝他。十九章第八节此后又有征战的是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。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，神在掌管，但是也是很公平，就是扫罗在那里嫉妒心更重，更担心，然后又想杀掉他。那次是米甲救了他，大卫逃到拉玛，撒母耳保护他一阵，扫罗追到这里，神还是恩待扫罗，圣灵强迫扫罗又说出神的话，没有杀大卫。但大卫知道我没有办法在扫罗面前了。所以我们不是在讲大卫，我们在讲扫罗。不过我们也提一下，你不要以为大卫没有艰难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。我有的时候听弟兄姐妹讲上班很难呢、啊，工作很难呢、啊，老板不讲道理。各位，我不是不同情，但是我只能给你一个永远的答案，就是依靠上帝。大卫也是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，他有家归不得，他父亲从来就不喜欢他，对不对？立王的时候，撒母来的时候不找他，兄弟不喜欢他，看不起他。结了婚以后，后来也是太太不喜欢他，现在太太不能保护他，王子也不能保护他，王要杀他，到最后怎么只好逃。他不是被休无薪假了，他不是被解聘了，他是逃亡了。他在二十章他先求约拿单帮他，后来发现约拿单这次不能帮他忙了，那是很动人一章，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谈。他逃二十一章，这是大卫的逃亡，不是逃非利士人，逃扫罗。第一节，二十一章第一节，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出来迎接他，说：“你为什么独自来，没有人跟随呢？”王前面的宠臣逃出来了，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，这纸包不住火的。大家都知道约拿单在众人面前被他爸爸差点钉死了，就是因为是大卫，王要杀大卫，大家知道，但是表面上还很和。我有点想起像文革后期的时候，文革中期的时候，毛泽东跟林彪一样，看起来很宠爱，后杀机都在那里了。大卫逃逃逃逃逃，结果祭司说你干嘛来这里，大卫说谎了，大卫也做了好像不可以做的事。新约耶稣都说，哎，那在急迫的时候吃了那个东西，神也恩待。大家都还是保护大卫，但是因为扫罗是王，也不太敢保护大卫，就是小人了。大卫继续的逃，这个小人呢就告密。我们不谈大卫神怎么保守他，我们看扫罗。二十二章第六节，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，手里拿着枪， 众臣仆侍立在左右。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，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：“便雅悯人呐、啊。”我实在不想用政治来提这个，但是不用一点政治的术语啊，你们恐怕不会想到圣经多么贴切。我常常讲，圣经每一个字是神永恒的话，也是既是永恒的话，就在每个时代可以用。你看到没有？扫罗说便雅悯人，便雅悯是他同乡。扫罗在打乡土牌，在打本土牌，在打民族主义的牌，或者家族主义。便雅悯人呢？耶西的儿子，耶西的儿子，那是犹大支派的。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一直不合。耶西的儿子能够给你们东西吗？能将田地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耶西的儿子一定把这些位置葡萄园给他的臣子，给他那个族的人，就是犹大族的人，这也有可能了。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？这不要说台湾了，美国也是啊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马上就是换，通通换。然后那些下来大官要什么 revolving door 旋转门，人家是找新的工作，这不是今天，美国也是一样。各位，他要这些人，他这就是用下流的方式了，要煽起各个人的冲突来对他效忠嘛。你们竟都结党害我。其实扫罗错了，不是说他挑起这些纠纷错了而已，没有人要害扫罗。哎，各位，扫罗没有敌人呢，扫罗在以色列里面没有敌人呢，没有人害他。他的敌人说严重一点是耶和华，那是因为他与耶和华为敌。他与耶和华为敌，严重一点就是他没有把耶和华当神，他把那个王座当神。问题通通都出在这里，爱情、自由，一切的东西变成你的神，再好都出问题。他很会想，他很会挑拨，他会幻想，他的那个睡不着觉，他的发疯，我想都是幻听幻觉，他自己制造出来的。幻听幻觉幻到最后，真的没有一个人抵挡他，但他要把每个人都变成敌人。你们都竟结党害我，我的儿子与耶西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，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你不必忧虑啊，忧虑症的王啊，没有要忧虑的，忧人自扰嘛。是你把大卫逼得逃走了，你随时可以，现在国家最需要这样的人，你把这种逼走。各位，这历史上太多了，我不是在批评任何政治，我刚刚讲请原谅，有人说我什么不爱台湾，有人说我什么不爱中国，各位那都胡说，都爱，信靠上帝的爱。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都看到当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，都会把你上帝派来帮助你人赶走。以色列早就做过这个事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有十个儿子把对他们最好的约瑟杀掉赶走，结果这个儿子后来救了他们命，你知道是约瑟的事。我们更严重就是把耶稣杀掉了，到今天不信主人不想信耶稣啊，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们拼命跟他讲信耶稣啊，上帝派了救主来拯救你，我们不要啊，你不要以后神不要你，那不是别的原因，是你自己造成的。啊，没有人为我忧虑。我看中国明朝崇祯皇帝，也不是都把功臣一个个杀掉，没有臣可用。扫罗走那一样的路线，到最后身边就会有什么，就是小人嘛，多疑小人就出来了。哎呀，大卫现在逃到哪里去了？我告诉你，而且还要多讲几句。亚西族的儿子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，给他食物，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。挑拨，实际上如果不是挑拨的话，讲这些事都是事实。大卫跟扫罗听了可以说：“哦，哎呀，亚西米勒对大卫这么好啊，真是好。大卫也是我所爱的。”哎，上次出去的时候，他出去的时候没给他东西， 那把刀杀哥利亚以后的得到的刀还可以再杀非利士人，我应该多给大卫一把刀的。所有问题这是本来根本没有问题的，问题越来越严重。第十一节，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斯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的全家，就是住挪波的祭司都招了来，他们就来见王。扫罗说，亚西斯的儿子啊，要听我的话。他们回答说，王啊，我在这里。扫罗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，将食物和刀给他，又为他求问神，使他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。没有一个字是对的，都是对的吧。他为他求问神也是真的，把刀给他也是真的，但谋害扫罗就错了。你看，所有错就是我，自我为中心，什么都错了；以神为中心，什么都对。亚西米勒啊，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。该死的话当然是重话，但也有意思。不该死的人，扫罗说他该死。扫罗说大卫该死，说他们该死。各位，大卫也说过别人该死，其中有一个是在撒母耳记下，拿单跟他讲一个故事，有个有钱人欺负一个穷人，大卫说那个人该死，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。我特别在提这件事，就是我们不是说大卫不会犯错，如同我们不是说扫罗不会行善一样，我们在主的手里敬畏神走的就对，否则谁都不对。扫罗越杀越狠了，把祭司这个城的祭司杀掉了，为冤屈于啊，好人能干的人都被赶到大卫那里去了。你敬畏上帝，单单的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，你抓这个抓那个，所有东西离你而去。第二十二章第二十节，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，逃到大卫那里去。他去很重要，他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他带了以弗德去。所以有一个先知，有一个祭司可以问，英雄豪杰祭司都去了，因为你不要。不过我们还是说，我们不多提大卫，我们要提的是扫罗。大卫已经逃到这里，那人家就跟到那里，就是那些豪杰志士就跟到那里。扫罗呢就继续追，他糊涂了。那时候所有的军队应该用来防非利士人，干嘛去追自己的一个忠臣呢？我看真的跟明朝末年非常的像。但是人，神在人身上，不管你怎么坏，神的感动还是可以有的。你是不是能借着感动悔改，那重要。你不要始终拒绝圣灵的感动，你一直接受邪灵的感动到有一个地步，我想就叫做鬼附。我没有去查那个希腊文啊，英文是Demon possess 掌握。你一天到晚接近愤怒的鬼，有一天愤怒的鬼就 possess 你，就掌控了你。你一天到晚去嫉妒的鬼，各位，那鬼你就把它变成心情都可以。你一天到晚嫉妒，一天到晚愤怒，一天到晚好色，一天到晚色情网络的东西，那个邪的东西就 possess 你，那要赶出去就不容易了。扫罗就是越来越往这方面走，但是即使是这样，神还是会光照他。在二十四章，在隐基底那个地方，大卫没有害扫罗，割下他的衣襟，然后大卫跟扫罗自白。二十四章第八节，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，呼叫扫罗说，我主我王。扫罗回头观看，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害你呢？这我们不知道， 我们不知道扫罗身边有没有人要害大卫，这是非常可能的。但以理身边，但以理的王的身边也有人要害但以理，这有嫉妒的人很多。我想多益就是其中一个。但是我们说过，多数的忠臣，多数到扫罗越对，他身边人就越对。你不要说我身边都没有什么能臣，是你自己不让能臣在你身边。那我怎么身边都是一群笨蛋？因为你笨嘛，你受不了聪明人在你旁边嘛。我看很多的王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。扫罗身边有小人吗？起码那多益的出现就有，以前应该没有的，都是勇士跟随他的。但是扫罗，可能大卫这也是另外一个说法，就他不敢直接说扫罗要害他，他说啊、哦，你听人家的谗言说大卫想害你，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我却爱惜你，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我父啊，你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，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，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，你虽然掠取我的性命，我却没有得罪你。各位，大卫有没有想杀扫罗？有，你不要搞错了，有，这里面有征战。第四节，第四节，当人劝大卫杀扫罗的时候，大卫真想杀。第五节，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他如果一点心都没有要杀的话，他不必自责。这是人之常情，为什么会没有心吗？有一个人那么坏，对你那么坏，天天追杀你，现而且好像你不杀掉他，他会继续杀你。那有这个机会杀他，那个愤怒是很难消除的。我不觉得这一定不可以，就跟我们动了情欲的时候，不管是淫念或任何时候，你不能说一定没有。我们只希望我们在动贪念、淫念、嫉妒或各种不好念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被神光照，知道悔改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不能说一定不会有。大卫可能也有，但他会悔改。扫罗也有，但他悔改是短暂的。扫罗知不知道？扫罗听到大卫这番话，大卫也是冒生命危险，因为现在他等于一个输掉的野兽，把自己致命伤暴露在扫罗面前。现在扫罗来杀他，大卫怎么逃都逃不掉了。扫罗被感动了。十六节，二十四章十六节，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，扫罗说：“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”就放声大哭。扫罗哭了。每个人，犹大、该隐、扫罗、你我，再坏的人，圣灵可以光照，神在他心中会光照。但你要为着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了，各种原因都可能。哼，你就是拒绝这种光照，你心会更硬。这时候扫罗真是被光照，神怜悯他，他大哭，对大卫说：“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你今日明显是以善待我，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却没有杀我。人若遇见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？我碰到朋友都不放你去，何况是仇敌，你却让我平安的去。”扫罗知道他做了敌人，他不应该这样。他甚至会祝福大卫，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，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。他都知道啊，他在这个时候悔改，被大卫的爱感动，被其实大卫的爱，我们还说不是他自己的爱，来自对上帝的敬畏。我们总是要跟神连在一起，神的国会，以色列这个国会在你手里建立。他祝福，他也知道必然。其实他也可以很简单说：“大卫，你回来，我现在退位，你就做王。”他应该也知道大卫不会报复的，这明显太明显了。现在可以杀他，不杀他。而且该杀他不该杀他，情绪那么高还能被控制住。二十一节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不剪除我的后裔，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。这是古今中外都有的，新王旧王通通要杀掉， 救王的所有的家人都要杀掉，如果是战争取得的话。大卫向扫罗起誓，可是我们有点稀奇的是，扫罗大概少做了一件事，这就是他悔改不彻底，还给魔鬼留了地步，魔鬼的反扑就更厉害。扫罗应该说，他可以叫他儿，他是叫他儿，儿啊，回来吧。这个时候还可能大卫赶回来，但是没有这样，就还留了一些罪恶的种子在他心里发酵。我们总有罪恶的种子，但我们希望神能够在我们心里越来越得胜。二十六章又来了，就一次错误就比上一次被纠正悔改过继续犯同样错误就更严重了。二十六章又有小人在那里告大卫在哪里，扫罗就带了3000精兵要去搜寻大卫，这都不应该的，现在国家这么危险，军队要防非利士人呢。然后他会打听，他知道大卫在哪里。这一段也真的有点像这个共产党长征一样，共产党一直跑一直跑，那时候真的很灵活，就一直跑，怎么追都追不上，拼命跑。但这次呢，是大围剿了。大卫也够厉害了，你到军队追到最近的情形，最近的时候你实在逃不掉了，怎么办？各位，你们也听过这句话吗？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。大卫居然就跑到扫罗的营帐那里去了。大卫跑到扫罗的营帐那里去，他又没有杀扫罗。然后这一次，当大卫躲到安全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再跟扫罗喊话。二十六章第十七节，扫罗听出了是大卫的声音，就说：“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”这实在是很伤痛的。扫罗越陷越深，我也不知道犹大是不是有这种状况。犹大卖耶稣应该不是立刻的，犹大应该是一开始是撇弃一切跟随主，在耶稣的祷告中拣选他的。他什么时候慢慢慢慢的对主最后甚至出了出卖之心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人的堕落有快有慢，但是都是渐渐的。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大卫说：“主啊，我的王。”两次都是这样讲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王，没有别的主，没有别的王，以色列没有别的王，只有你。我做了什么？我主，我手里有什么恶事？我主今追赶仆人呢？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，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，愿耶和华收纳祭物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事如果真的是上帝要你来追赶我，有罪，我献祭，求神赦免我，借着祭物赦免我。若是人激发你，也就是人在那挑拨是非的话，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。当然有一句话还没有讲，如果是你自己想的，那你真的是，你真的应该把这个思念去掉。这也不是我们重点，不过我们也提一下。你知道大卫实在也是讨神的喜悦，他有很多的错误，但他在这逃亡的时候也表现出一点，除了他对扫罗的手下留情以外，也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地方。这个观点我们今天大概不需要有了，但是如果合理的存留也很好。大卫的痛苦在哪里？大卫在最痛苦，可很多痛苦，被追杀本来就是痛苦，被冤枉这是痛苦，被诬告这是痛苦，有功不得赏这是痛苦，要逃命这是痛苦，被扫罗误解这是痛苦，不能回家是痛苦，这些逃亡等等都是痛苦。你知道他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他说他不能够在以色列侍奉上帝。愿那个激发你追赶我逃离以色列，逃必须非逃到以色列之外地方的人被咒诅，因为他现今赶逐我，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，说你去侍奉别神吧。 大卫觉得我不能在以色列人当中侍奉神，这是痛苦的。我说我们今天不一定要有这个观念，你可以在各地侍奉主没有错，但是你也可以有这个观念，如果你觉得你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在这个教会，在你在这里，在你很久的一个教会，你有感情，你希望继续在这里侍奉，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。我们对我们的教会有感情，这是好的。当然到处都可以侍奉主，但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这种观念，我们刚刚说乡土，乡土也可以是很正面的，大卫有很强烈的乡土和同胞的观念，我希望在以色列人这里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地，我死都不要远离上帝。当然任何地方都是上帝的地方，但这话跟路德对拿阿米讲的很像，26:20，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，我死都要死在以色列地，你把我赶到在以色列地方没有办法生存。扫罗能不能听？能听。21，扫罗说我有罪了，我儿大卫，我有罪了，我们在第一堂听过，扫罗对撒母耳讲过，这一次我想比上次更诚恳，你可以回来。我不知道谁的错，我也不知道大卫有没有错，大卫这次没有回来，这次扫罗有邀请他回来。我觉得扫罗邀请大卫回来可能是诚恳的，但是大卫没有回来可能也是正确的，因为这个时候你知道扫罗的反复是什么，我们不晓得人的反应，这些我们不确定的事不能说一定对或错。你可以回来，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没有一个人的性命不宝贵。我对于死刑要不要废止，战争要不要终止，这个议题，因为我学伦理的，我不敢说我非常的确定这种事情，我不敢很确定。就有人说应该要废止死刑了，有人说应该绝对的反对任何战争，任何战争都不是义战。我们传统基督徒华人的大家不会考虑这个，我们觉得应该要有死刑，应该有战争，但是反面的理由也常常是觉得要废止的，也是有他的理由了，包括圣经上的根据。不管要不要死刑，不管要不要战争，我们在绝对相信上帝的情形下，我们希望我们也尊重人的性命。各位，人的性命不是绝对的，这连我们中国人都会说，所看重的有过于生的，所惧怕的有过于死的。我们有舍身取义的时候，连中国人都，连不信主人都会讲这事，我们怎么能说生命是人肉体的生命是最重要的？不不不不，有比那更重要的。我们所爱的有远远胜过这肉身的生命，我们所惧怕有远远胜过这个肉体的生命。当然说我们爱的就是神，我们所惧怕就是我们得罪神。但是如果我们尊重神，记得我一直要讲的，包括对生命的尊重，如果不建立在神身上都会有问题。现在你尊重神，所以你会看我的性命宝贵，所以环保啊这些东西都实在要有个稳固的基础，你一定要在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上。我必不再加害于你，我是糊涂人，大大错了。可能是诚恳的，但是我还是说可能大卫的不领情也是明智的，大卫没有领情。22，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。你吩咐一个仆人拿去，我连枪都不要，但是意思好像是我不要回到你那里去。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。我今日看重你的性命，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，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扫罗对大卫说，如果我是扫罗，我应该说，儿啊，我过来拿这个枪，我也把你带回来，你手里拿着枪让我过来，我手里赤手空拳到你那里去，你拿着刀抵着我的脖子，你如果怕我害你的话，一起过来。但是大卫说我不回来，意思说你把你东西拿走。 扫罗也说我祝福你，我认为有点遗憾，但是我们不敢说。于是大卫起行，扫罗回他本族去了。大卫还是很明智，各位，他不是所谓的温情主义，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去想要不要回去，他的答案是不能回去了。我们在侍奉的路上，不一定是教会里的侍奉，包括你在家里，在公司，有些时候我们非辞职不可，有的时候非离不可，有的时候有些问题不是我们能解决的，我们只能离开。你看大卫刚才的呼求，他不要再离开耶和华远的地方，但现在飞越远越好了。大卫也是够聪明了，他做了最险恶的一个险棋，他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。你很难想象啊、哦、大卫心里说，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区。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，这都跟26章19节的那个祷告或者那个呼求有一点关系，就必绝望，不再寻索我，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。你看，逼人逼到这个地步，逼到敌人那边，逼到敌人那边，大卫成为敌人的一个主力的将军，畏冤屈于，怎么大家都在犯这样的错误。扫罗的确就没有再搜寻他了，但扫罗的问题可是继续不断的在发生，扫罗的问题继续不断的在有。各位，大卫走了，扫罗的问题并没有解决。各位，我们常常是这样想，这样想也不一定错吧？就是好，有一个人你很讨厌，没办法跟他相处，后来分开了，后来把他赶走了，后来他死了，我们都会这样想嘛？好，你不死我死，你不走我走嘛？这个人之常情也难避免，但这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。最根本的问题不是他，各位，请你原谅，最根本的问题是你，是我们自己。大卫已经不在了，扫罗问题并没有解决，因为他还是有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，他还是有那种惧怕。这个惧怕，这个不安全感，只有信靠上帝啊！你这个人不好相处，你换一个嘛？怎么还是不好相处？哥，我不是说都是你的错啊，我不敢这样责备你，因为我们必须实事求是。大概大家都有错，别人也有错，我们也有错，也有对的时候。大卫走了，扫罗的问题没有解决；神走了，那什么问题都出来了。我们不要让神离开我们。我们求神让我们亲近他。大卫到了一个最坏的地方去，但是神跟他在一起。扫罗这一下应该安心了嘛？他应该安心了。27章第4节，有人对告诉扫罗说，大卫逃到加特，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。好像问题是解决了。大卫的问题是更严重的，那个大卫他跑到敌人那里去了，跑到以色列敌人那里去了，他跑到这个地方去了。各位，这种就是汉奸了，这是中日战争的时候他跑到日本去那里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要日本人重用你怎么办？你就要常常杀中国人嘛。大卫现在就要常常做这种事情。大卫当然很聪明。大卫在27章第5节，大卫对雅吉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境外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，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？这有很多的原因，我们今天不能讲太多了，但是政治里面很有意思。其中一个，大卫也是怕了，伴君如伴虎，跟国王住在一起太危险了。你们听过朝中有人好做官，但是坐在朝里就不太舒服了。有人拉线可以，他不要住在王的附近。另外，因为王，这是非利士的王，会给他很多命令伤害以色列人，他最好跑到别的地方去。 大卫是大将，投奔了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对他是用也不是，不用也不是，要用他，因为他是大将嘛，这可以大大的杀败以色列人，而且是振奋士气嘛。对不起啊，有点像当年飞过来的反攻意识，你不能在他飞战斗机，他又飞去怎么办？但也要奖赏他，好让更多人飞过来嘛，这都在玩政治。大卫就得到喜格拉，大卫在敌人那里，你看多难。第七节，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一年零四个月，还在那里杀人如麻。各位，你不要以为大卫是圣徒，你不要以为扫罗是万恶不赦的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第八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、基色人、亚玛利人之地，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，从苏尔直到埃及。大卫击杀那地的人，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。你知道为什么不留下一个？不要把真相告诉了雅基。政治很残酷的，各位，这个世界很残酷。这在圣经里记载了一个圣徒的，他必须这样做，然后他要说谎。第十节，他回来夺了很多东西回来，然后就给王，他真是耍阴险，给这王，王很高兴啊。第十节，雅基说：“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？”大卫说：“侵夺了犹大南方、耶拉密的南方、基尼的南方。我去打以色列了，我去打犹大了，我去打我的同胞，杀了这么多，带这么多牛羊回来，但没有一个活口告诉雅基真相。”十二节，雅基信了大卫，心里说：“大卫使本族以色列憎恶他，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。”各位，我讲这些，可能你们平常看圣经会看这些啊，我没有捏造，很阴险，人很罪恶。我们在讲扫罗，我们凸显出大卫也有很多阴险的地方，也许在这些地方非这样不可，因为这是仇敌。但即使仇敌，他的确也在说谎，的确也在欺骗，而且杀人，而且一个不留。神赦免，神恩待，神管教，这些神都会做。因着这些原因，其中有一使大卫不能建耶和华的殿。耶和华说：“你流太多血了。”历史的纠葛，在人间的这些仇恨，我们很难说哪一个人绝对的对，哪一个人绝对的错。但是我们不是相对主义，我们不会说都一样对一样错。包括我们今天，我们希望我们更敬畏上帝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我们希望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能够多依靠上帝。扫罗最后是很悲哀，那是我们下一堂讲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恩待你的儿女，我们并没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但是求主让我们能够说这句话：除了你以外，我在天上还有谁？除了你以外，我在地上没有走可以走的路，没有可回的家，没有可爱的国。因为你，我有可回的家，我有可走的路，我有可爱的国，我有可做的事，只因为你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